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经疏钞。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经文。舍利弗，百方世界有焰坚佛，最胜焰佛，难举佛，日生佛，往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书文焰坚者，解见前文，超前有大智，亦无优劣。书文最胜因者，佛因极好，一切因身无能及故。佛有八因：一极好音，二柔软音，乃至八不结音。金句极好，以是最胜，亦可八音兼备，故名最胜，则一切天人声闻菩萨所不能及也。好，请看这一段。这是介绍第四方的百方啊，百方诸佛赞叹啊，首先列出啊五真佛的名号做代表啊，显啊表显百方啊诸佛名号之多之广。第二层就是现出广藏实相，来表真诚语。第三，发言劝信啊。先看念名显广，这有佛就告尊者舍利弗说，这个百方世界啊，这里举住五尊佛，有焰坚佛、最胜焰佛、难举佛、日生佛、往明佛为代表啊等啊，恒河沙啊，恒河沙那么多数量的诸佛。好，现在来看介绍这五真佛的名号。这个焰坚佛前面有一个就是讲南方诸佛第三尊有个大焰坚佛啊，谈这个坚就谈商坚了啊，商坚表全十二智，全智是从熟地的层面啊，是方便智、厚德智啊，建立一切法啊，佛是门中不舍一法，这是全智啊。十智是谈真谛啊，这个根本智、无分别啊，就佛是门中不离一法啊。所以这个全十二字啊，表真俗二谛啊，要靠这个啊智慧才能啊贺代如来家业，去广度无量众生啊，这是从他的智慧层面来立名的。前面是大焰坚佛，这里就是仅仅是焰坚佛，虽然南方第三尊佛加了一个大字，但他们内在的德用也并没有优劣的差异啊。这个第二尊佛最胜因佛啊，这是从佛的讲经说法的因身来建立名号啊，就这尊佛的因身极好啊，是一切声音所无能及及的。 一般佛度切证诸法的实相，断尽一切烦恼，由这种实相妙德当中显现的音声，就很美妙。一方面从它音声好听来看，这个确实像极好音，用极好音表达它的音声非常这个哀雅啊，有时候是用嘉陵频迁鸟的音声来比喻啊，嘉陵频迁鸟的还没有出那个壳啊，它的发出的音声就超过一切的鸟的音声，所以这个极好音，我们就很难想象这种好到什么程度了。确实音声都是每个人内心的一种状态的显现。说一个人音声好听他肯定是有过人的道德的。常常我们会说因果关系，无量劫以来常常歌咏赞叹如来的功德，他能感得音声很美妙，或者常常赞叹他人音声也会不错。如果一个人常常造口业，常常讽刺人、奚落人，瞧不起这个，说那些攻击人的话，那肯定音声就很不好听像乌鸦的声音大家都很不好听了，或者那个声音这个一发出来很让人听得很不舒服现在是个连世间法那些这个找老婆的人呢，他都有个诀窍，先不看样子，先听声音如果这个音声很舒服，那也要加分的这个音声也是很重要的，是吧？一天到晚呱啦呱啦，你听得很难受，那不是难受一辈子吗？但那个一个人音声要好，也不是随便能得来的所以如来有这个极好音有柔软音因为心很柔软嘛，他的话就不那么刚硬嘛听过去如遇春风，非常好听。第三是和诗音，非常的和谐，这个是度不高不低不忌不徐不徐非常恰到好处语速适中尊慧音，这个音声一听让人升起很尊严的感觉，这种音声一出来就觉得很有智慧。这种尊慧音一般就讲有一种穿透力能够穿透到你的内心世界激活你内心的一些要素。第五是不女音就是女人的声音就比较高，比较尖，比较快比较燥，是吧？这个一听女人吵架的声音，那赶紧燕儿赶紧跑这个再加上这个那些话呢，就是没有一种那种男子的声音一般就好听一点特别你就感觉像念东林佛号，你说男人念东林佛号怎么听都好听，女人念东林佛号怎么听都有点别扭，他就是不一样这也不是重男轻女了，这可能就是这种心理状态生理结构发音的情况其实跟他的生命的状态有关系。所以佛在修行一大阿僧祇劫之后就永远离开女声了所以他发出的音声就很雄浑不会女里女气的第六是不悟音，就是初年吐词讲经说法不会有口误不像我们这些凡夫有时候讲的 想讲这个事情，实际上口里讲错了啊。那佛是身口意三业非常正密啊，跟一切智相应，所以他永远不会有口误的时候，叫不误因。第七是声远音，声远就是佛发出的音声很深邃传得很远。一般讲佛发音要技能发音呢，就是不是胸腔发音，也不是喉管发音了。技能发音是把生命最潜能的这种力量带动起来，所以他这种音声是把生命最深层的力量透现出来。透现出来实际上就是实相的品德了。那实相的品质，实相是变一切处的，所以这个音声一旦发出来，它可以变一切处。曾经有经典讲佛讲经的声音那么美妙，那大目犍连就想看看，他就觉得在近处听得佛讲的听得很清楚，在坐得很远的时候仍然也听得很清楚，他就想找这个佛听不到佛音声的地方结果他有神通就用神通过了一个佛刹、十个佛刹、百个佛刹，还能听到佛的声音，乃至于尽他的神力，到了最后，到一个佛刹还能听到佛的音声。那说明这个声远音是遍一切处。由于他一下子跑得很远，到了一个佛刹，结果碰到一尊佛，说我那佛一看你是哪来的？怎么个子这么小啊？他说我是从娑婆世界来的就好像类似于我们的旅行号一号二号到了外太空，忽然到个地方登陆了，人家外太星你是从哪里发射过来的，他可能都懵的，不知道东南西北。大目犍连也有点这种感觉，我是从娑婆世界过来的，但现在娑婆世界在哪里我不知道，怎么回去那那尊佛教给他一个法门，叫不忘本法门。你就念南无你的本尊是谁那就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一念话就回来了要么方向都找不到所以看来这个佛的深远音呢是找不到它的尽头第八就是不结音不会枯竭，不会枯竭，不会中断，这种音声永恒存在的。所以谈佛的音声，《华严经》进一步表述佛有六十种音声美德。常常我们在大乘经典会有句话，包括《维摩诘经》呢，《无量寿经》都会有两句话如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用一音来讲经说法，但这一音当中就很奇妙了众生随类，各种类别不同类别的众生随着他的号要，他的语言方式理解的程度，个人得到相应的理解。那这就很神妙比如中国人听是中文，英国人听是英语，德国人听是德语正因为人有我们本性具有这种功德，所以才有同步翻译器嘛那佛的音声不需要翻译器，他一音出去不同语种听到的跟他相应的语种然后从程度上来看，你是大乘根基听到大乘法，小乘根基听到小乘法这个人天秤的根基听到是人天秤的佛法所以这些音声都是所以奇妙的范围了。所以这尊佛呢就是 这样具有这样音声啊妙德的佛，就叫最胜音佛。好，请看下面。书文：难举佛，难举者，佛德坚密，不可坏故。举者，水明，佛正法身，以得金刚不坏之体，更无余惑，烦恼横流，莫能冲荡，故曰难举。昔人为无其照覆，难举者，幽年不可着也。又举主通用，止阿也。书文：日升者，佛光出现，如日出生也。兼二力说，二力者，一者自力，众生本觉，夫在无明，如大业中日光不现，破惑显至，始觉朗照，如日东升故。二者地他华严十回向品之华严二十三经云：譬如日天子，不以身盲不见故，隐而不现；不以前达婆城阿修罗首，言佛提树，从言碎骨，尘雾烟云等物浮障故，隐而不现；不以时节改变故，隐而不现。欲佛始成正觉，说法立身，慧光普照，如日东升故。好，先看这一段。第三尊难举佛，难举就是很难举坏的意思，表明佛属正的法身功德，法身功德也含着报身和化身的功德，是坚固坚固细密不可破坏。这个举呢是这个败坏的意思，主要它有三点水可能被水浸着锈坏或者水有一种摧毁的力量，就用这个举来表达。那佛这尊佛表明他内在的德用了，这尊佛已经证到了法身，就得到了金刚不坏之体，就没有烦恼，甚至烦恼的习气也断除，这样其心清净了。其心清净，这样烦恼横流，莫能冲荡。以正法身的佛与一切染法不相应那见或思或尘沙无明，这些像这个海水呀，横流的海水但是对于以正法身的佛来说，他没有办法去冲击冲荡了所以这尊佛就叫难举。好，这里又举出一个公案，这个一个故事了昔人，这个昔人就是指伍子胥伍子胥呢，这是谈到吴越之战，在战国后期这个故事说起来还是比较长的有吴国是夫差 越国是苟晋。这两个国诸侯国啊，大概越国啊属于浙江一带啊，它以浙江绍兴那个地方啊为政治文化中心啊。那这个吴国呢，主要是以苏州，就属于江苏啊，现在讲的一个江苏省，一个浙江省啊。这两个国家都是紧邻啊，紧邻的国家常常就是利益之争，常常打仗啊。打仗开始呢，越国是把这个吴国打败了啊，那个吴国的国君叫贺吕呀，就受了重伤啊，就去世了。他的孙子叫夫差继位，继位之后就要报仇啊。等到三年上市过后，夫差就带领大军啊，就攻击越国。这一攻击呢，这个越国就失败了，剩下呢5000的兵力，一看就要亡国了。这个夫差的重要的辅佐是伍子胥，还有一个伯嚭啊，这两位左右相呢。越国呢有文种和范蠡，在面临这个亡国的时候，文种就出一个计策啊，就是这个买通了伯嚭，就是伏阔的一个大臣啊，要他通关节啊，说这个让苟建带着贡物带着什么到吴国去做奴隶啊，但保存越国。夫差这时候也就一时糊涂就答应了这个请求，就没有把越国灭掉，就收兵回来了。那这个苟晋呢，就带着范蠡还有他的妻子带着金银首饰，带着很多贡物，就到了吴国。吴国呢，这个夫差就让他这个做喂马的事情，奴婢呀那这个苟晋还真能是忍辱负重做得非常的感恩，非常感激，穿的破备的衣服做那个马夫的工作而且还常常到吴王那里请安这个装着很可怜的样子吴王生病了他就看，还常大便让那个吴王感觉到这个人忠心耿耿就放他回来了，回国三年以后放他回国。当时要放回来的时候，伍子胥是一个很有见地的人呢。当时他就要让吴王把这个苟晋杀掉，但吴王呢，夫差有妇人之仁呢，缺乏丈夫之志所以一看这个苟晋在那里卑躬屈膝的样子，就心生怜悯了就没有杀他。杀他这个，他们这个范蠡就教这个苟晋怎么取悦于吴王用什么方法，最后就用长大便的方式，终于打动了吴王。吴王就很感动甚至对他儿子说，我病了以后你能给我藏大便吗？他的太子都摇摇头，这个很做不下去。是，你看人家苟晋就能做得到，可见苟晋对我的忠心超过一切他不知道是包藏着姬辛的所谓的忠心耿耿 所以这个伍子胥就不同意放，不同意放，这个夫差呢就坚决要放，要放勾践回国。当时这个伍子胥劝谏不成之后，就跟另外一个大夫叫王孙雄就说的这句话了，说曰，就是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20年后无其兆复。他当时就有一个预测，说如果放勾践回国，那越国呢十年生聚，他用十年的时间生养这个繁殖啊，那真的是十年的生养繁殖，用十年的时间训练军队练兵，20年之后吴国就会被水淹了，就会被灭了。当时说这话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相信，还真的不幸而言中啊。勾践回国之后啊，卧薪尝胆啊，一定要报这个奇耻大辱啊，所以他回去那是住的简陋的地方啊，这个睡的是卧薪，就是睡在那个草上啊，挂一个胆在那个门口，出门的时候就尝那个胆，不要自己忘记这个奇耻大辱啊，每天都在叫勾践喂啊，你忘没忘记此路啊？没有忘记啊，就是这样干了。然后他这十年当中减税，鼓励大家生育啊，如果这个到年龄不生育的都要国法惩处啊，如果生了2个小孩国家跟他养1个，生了3个男孩国家跟他养2个啊，鼓励生育啊，发展生产啊，然后训练军队啊，那这个可能就是先军主义了，那就是啊，主要的男壮丁全都当兵啊，当兵那个训练呢，他就甚至派范蠡去找那些高手来训练，比如这个舞剑的，找了一个处女啊，一个女的舞这个剑术非常的厉害啊，这个射箭的也找了高手就训练啊，那这个兵力非常强大，非常强大，就甚至文种设了7个计谋来灭吴啊，灭吴国，其中7个计谋只用了3个就把吴国给灭掉了啊，那这个20年后真的是夫差还跟齐国楚国去争霸的时候，实际上勾践就派兵侵占吴国，吴国留下的兵呢不堪一击被他消灭，把他的太子吴国的太子都杀死了，占领了他这个首都呢是伍子胥，最后被这个夫差送了一把剑叫他自刎的。伍子胥临死之前都说，把我的眼睛挖下来放在城东，我要亲眼看到越国的军队进入城市那真的就是当时还有一个夫差之前还做了个梦这个梦呢都情节比较复杂了这个伯熙就是一个像这个秦桧这样的人呢就是被人家买通了，处处为越国说话 做的梦实际上是亡国之梦，他都要祝贺这个夫差是一个好梦。但这个这个夫差觉得还是不安心，找了一个会解梦的高手公孙胜。公孙胜说，我今天他也算到了今天是他死日，我要跟你说真话，说的真话我肯定要死，就跟他讲你的梦兆啊，世人背面而立，是四面背叛你啊，这个饭煮不熟，说明你没得粮食吃啊，墙上有两把钢刀插在墙上，说明越国的军队要过来呀，等等这些，夫差还真的就是不相信，那个越国他几个计谋呢？第一就是送美女，这就是西施，他帮助他大盖宫殿啊。夫差穷奢极欲消磨他的斗志，然后最后的就是要把这个伍子胥给他从旁边干掉，没有辅助的力量，那就可以长驱直入。这样这个力量很悬殊啊，夫差就打不过了，打不过也就想跟原来一样请求请和，但这时候勾践不同意了，文种和范蠡都不同意了，这个放纵虎归山呢，勾践就是一个福泽，还能够答应请和吗？那就这个夫差就只有自刎了，自刎之前他都叫大臣跟旁边说，我自刎之后用那个薄布把我的脸蒙上三层，我没有脸见伍子胥和公孙胜了，这个所以这个吴国和越国的这场故事情节很复杂，我只是简单描述一下，这也说明一个国家的存亡里面看出很多的教训，这个原来我们到那个太傅就是那个无锡灵山大佛旁边，也就是夫差带着西施在那里避暑的一个地方，太傅边上他们现在还想搞一个什么什么旅游的项目那灵岩山就是夫差建宫殿藏西施的地方，叫管挖宫。他的长廊都是挖空了的，那西施和奴婢走在那个地上都能吭张吭张有声音就是夫差整个的就中了越国的计谋，就让美女沉眠在女色里面，让她没有斗志，穷奢极欲这么干。所以最后吴国就灭亡了越国就成了战国时候的最后一个霸主原来吴国是很强大的好，这里你看人性呢，人性的弱点呢，历来的帝王将相，有时候你看一部历史都能看出众生是很可怜的他在帝王这个自在的位置上，他在干些什么呢你比如从寿命来看，历代的帝王的寿命平均43岁，你说他要吃什么营养不会有吗？要什么都有，什么医疗条件也很好，为什么这么短命一直是宫廷之间的这种残酷的斗争，另一个更重要原因就是女色欲望太盛，无法节制所以这些亡国之君 大部分也逃脱不了沉迷女色的这么一点啊。所以他有这个人性的弱点，对方就攻这个弱点，你要美色，我就给你送很多美女啊。当时孔子怎么离开鲁国呢？这个孔子摄相的那几个月，鲁国政治大啊，这个大治啊，国家大治，那齐国就害怕了啊，觉得鲁国这一强大，那我们就危险了。那于是这个齐王就召大臣，怎么办啊？那就有个大臣说，这好办啊，给鲁军送美女啊，让他这个沉湎女色啊，就会疏远孔子。还真的，这齐王选了80个美女，教他怎么跳舞，怎么唱歌啊，再300匹啊良马啊，一送过去就解决问题了，孔子就离开鲁国了。啊，所以人性的这样的一个弱点，是最容易攻下来的，欲望。所以我们有这些历史来看呢，我们也看到修道之难还就是对峙欲望。好，这是怎么难举呢？如果我们证到了法身，知道这个这些欲望的东西当体即空，要产生深刻的厌离之心才能够难举呀。你们有这么一点这样的一个般若的智慧的穿透力，这些欲望五欲一现前，我们谁都浑身酥麻呀，动不了脚啊，所以三界很难出去呀。好，在这个举呢又通阻啊，阻止的意思啊。就是佛正法身得无尽如来藏的无尽的功德，就显现无量的神通妙用，这是不可阻遏的啊。所以这个难举佛，有的是从体上说不可破坏，有的是从用上说它的妙用不可阻遏。好，第四就看日生佛。日就是太阳升起来，用这是比喻佛的光明出现，就好像太阳从东边最出生这里呢太阳出生，就所有的山河大地峡谷幽邃都能照得到，无忧不着了。这里也兼自利利他来说。好，先看二利，一则自利。自利是从自己修正的层面来看我们一切众生具有真如本觉的佛性但是被淹没在无明烦恼里面所以无明就成为大业呀，无明长业在这个无明长业当中日光是不能显现的那我们知道本具这个如来的性德，就开始修道，对治烦恼持戒修定就是破烦恼，就能显发智慧这就是始觉的修行了始觉朗照始觉和本觉就是究竟觉，这就比喻这个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了就是我们通过始觉把本觉给它显发出来，也就是等于从大业里面太阳出来了，这种比喻。好，第二，从利他的层面来看这里引用华严二十三经。华严二十三经是把这个这个 生斗率天寄送品和十回向品之一，放在这一卷里面。这里是指十回向品里面的经文。这个经文十回向在华严经是占的篇幅是最多的啊，是表明修菩萨道这种大愿啊。这是金刚床菩萨啊，这个得十方诸佛的摩顶加持，从定中起来宣说的。宣说的这个啊，就说有不可思议大愿啊，菩萨摩诃萨有不可思议大愿，充满法界啊，普能救护一切众生，所谓修学去来现在一切佛回向。回向是成就大悲心的啊，这里的回向就是把菩提心的啊这种内涵完全彰显出来啊。好，那这个菩萨摩诃萨修回向的时候，他就用了这么一个比喻，譬如日天子不以身盲不见故隐而不见啊，用这个，这就是用日人啊，日人日天子就是日轮啊，普照一切作为比喻啊，来比喻什么呢啊？不以身盲不见故隐而不见，这个日太阳不会由于瞎子看不到的太阳它就不出现啊。不以钱达婆城以及阿修罗的手来障蔽故来不现。怎么不现的？还有树啊、重岩、幽谷啊这些啊，隐而不现。包括不以十界因缘啊改变故隐而不现。这些怎么是一个比喻呢？啊，用这个比喻来在法上来说啊，不以身盲不见故隐而不现。这就比喻不会由于众生他很恶劣啊，邪知邪见啊，充满嗔恨心，难可调伏，就把它舍弃啊，不去修菩萨的回向啊，不以众生不知报恩啊来退菩萨行啊，不以凡与同住一住舍离一切如实善根啊，不以众生常常起过恶难可忍受而与彼属生疲厌心啊，这是经文的后面的这段经文。那用这个来和呢，这个众生避恶啊，就是刚强难化，举心动念都是恶的啊，这就比喻那个生来的盲人啊，不由这个太阳不由于有瞎子而隐而不现，菩萨不由于众生避恶而不修回向啊，用这个邪知邪见来对应钱达婆城啊，用这个他的嗔恨心啊，比喻阿修罗的手啊，因为这个阿修罗常常这个跟刀立天打仗嘛，跟刀立天打仗的时候，这个日天子常常做先锋的啊，做先锋阿修罗就是趁会过就要把这个太阳给障蔽敷障啊，阎佛提树包括重岩碎骨啊，这些比喻众生不知恩啊，这是末法众生的特点。佛在经典常常讲末法众生有个特点，不知恩不报恩的啊， 谁知道这个特点，大家做好事，你不要奢望你做的好事对方就会感谢你啊，说不准对方第一默然，第二还反过来说你对我都有什么动机呢啊。所以你的他不知恩不报德，反而恶言相向你都认你要把这个看的是正常情况啊。你觉得他这个受人一滴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古人才有这种行为啊。现在你找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难复其难啊。所以这个，但是菩萨不以众生不报恩而不修回向啊。不知恩就这个用阎佛提树重岩，很高峻的岩石很深邃的峡谷来比喻。凡与共处一处，就是这些凡夫涅利众生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干什么呢？可不是言不及义吗？说长说短吗？甚至聚在一起是怎么发财呀？发财有什么办法呀？听说银行还好偷啊？这个聚在一起都可不是想这些事情，都有时候我们东林寺还是东林大佛，我们埋的那个地下的电缆常常都被偷了。肯定这些人聚在一起就说埋的电缆很好偷啊，这个电缆才是连那个马路上的那个盖子他都要偷啊，偷的人呢让人家都没安全感啊。所以这些凡愚共处一处，他们就是说那些不好的话，做那些不好的行为，这就比喻成尘雾烟云啊。以这个云雾能变虚空啊，这个就等于这些凡夫众生同一住处而住啊。虽然这样有尘雾烟云说起来想起来都很可恶，但菩萨仍然这个不舍慈悲心呢 这个再就是众生在这个行为的恶地不是一次累教不改这个都在造作恶业，这就比喻成时节改变时节改变，刚刚做了坏事，你抓着他写保证书说不做了过几天他又开始做坏事了，到监狱去就一进宫二进宫三进宫虽然这个样子这个有时候是有点善行，但最终又恶行占主导地位，就好像昼夜阴阳这个容易反复变化虽然这样也不舍慈悲心了。所以用这个菩萨摩诃萨修回向一切众生的慈悲心，就像这一样，就像日天子这样的情形一样这就比喻这尊佛就是日生佛了，就具有日天子这样的不舍众生的心比喻佛成就无上正等真觉之后，讲经说法利益众生，智慧光明普照，如太阳东升一样。好，请看下面。说文往临者，智如宝网，遍照众生故。王者即泛网千珠千珠交映，光明洞彻，如佛智遍拂众生， 无所不照顾，又种种法门互相融彻，绝群迷故。好，看这段，这网民佛，网民是这个网就是宝网啊，表达这尊佛的智慧啊，明就是智慧的意思了啊，能够遍照十法界的众生。这个宝网就是以慈悲覆因九界十界众生的这么一个含义啊。这个网现在用啊梵网千珠啊，梵网就是《梵网经》里面讲，大梵天宫有网罗床啊，这个网罗床呢有1000个珠子啊，1000个珠子都是圆的、透亮的啊，互胜互击啊，互相交应啊。这个珠子放出红光，红光互射，彩色交辉啊，光明洞彻啊。当时卢舍那佛观这个大梵天王的网罗床啊，就说啊，这个法界虚空无量的世界就像这个网孔啊，各个不同啊，这是佛眼所见的，我们肉眼看不到啊。这个佛眼所见，整个无量的太虚空有无量的世界啊，重重叠叠啊，形成一个网络啊，而且每个世界每个星体不一样，它所依住的地方不一样啊，或者依虚空而住，或者依塑形而住，或者依地面而住，或者依莲花而住，或者是仰世界、浮世界、车世界等等，它有啊种种不同啊。那佛教门的教法啊，所实施的教法就像也像这个网孔一样啊，这个种种法门互相融彻啊，一个法门可以啊摄入无量的法门，无量的法门可以啊这个融到一个法门啊，所以啊这就是这个网明佛的啊这样的一个啊用讲经说法啊，用种种法门来觉悟一切众生故。好，请看下面。称离则自信含奢不可尽，是北方恒沙佛意。超文：北方为东，东主常，万物之属城中，而属城实也。今则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无边德用总在心源，密之则无相无形，处之则无穷无尽。本来具足，不假他求，是故众生心即名如来藏。好，这是这句经文消归自信理解啊。北方恒沙佛的法义是什么呢？是指自信含奢啊，这个无量功德不可穷尽的意思。这个北方属于冬天，在卦象属于坎卦啊，这个在啊方位属于北方，在颜色属于黑色啊，它有一些啊这样的对应。到了冬天，现在是冬天了啊，这个冬天是每个四季都有特点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冬天要藏起来啊，就是生命的能量呢都向内走的 春夏是向外挥发的。那这个卦象呢是这个纯阴啊，纯阴呢这个到了阴到极点的时候，就一阳来伏。所以冬至那一天啊，就是白天最短，黑夜最长，是到冬至就到了这个顶点了。冬至这个最下一爻就阴爻变成阳爻，那就成了辅卦，这叫一阳来伏。那这个这个乾坤两卦都是阴到了极点就一阳来了，阳到极点就变阴了啊，它就是循环往复。所以透过这样的卦象啊，冬主长，讲这个闭关的概念是从周易里面来的。冬至那一天你得要闭关，商旅不行啊，阴阳之气啊转折的时候啊，这个气阴阳之间不和，你如果到外面走一碰到，对身体没有好处，所以那时候你得静下来闭关啊。那这个主藏就是冬天要少动啊，所以要多睡啊，甚至那些懂养生的都说要睡到太阳升起来你才起床啊，但我们呢佛门没有这个条件了，你最多推迟啊15分钟半个小时你也得上早课了。原来我有个人大的同学到东林寺住了一天，他做一个普佛结果是冬天下大雪，住普佛大概也4点半呢就得起床。他这个那是他来我不在寺院，等我回来之后他在电话跟我说，哎呀，通过到东林寺住普佛冬天，我发现有两种人不好做第一是当记者不好做第二是做和尚不好做那么早起来这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这个主藏就得要静下来，所以我们一般冬季要打佛七要打禅七也以修行为主，尽量少出去这个这是万物之属成中万物成中，因为你要向里面收嘛要藏嘛这就是成中，成就它的中。但是呢等藏到了极点的时候，你一阳来伏，这一阳虽然是很小的一阳，但是具有它的向上的生命力它就成其开始。在阴到极处的时候就有一阳就潜伏在那里面这就是辰时。所以这一个就叫辰中辰时，或者叫辰时辰中这有这个特点。用这个北方为东的特点来表明百千法门同归方寸在我们的戒而一念里面继而一念呢，这个无边德用总在生源，这个我们内在的性体当中具有无边的德用就是讲体相用具足世间出世间一切的善法，一切世间出世间的一切全体大用而离不开我们这个总在心源所以百千法门就是般若德，无边德用就是解脱德同归方寸总在方圆就是法身德了那这样的涅槃三德是我们众生心性当中本具的，但是你密知则无形无相，这样的自信你它是无形无相的，你找不到 就像禅宗二祖慧可说，密之了不可得。为什么了不可得呢？因为它无心无相嘛，远离一切相的。但是它又集一切法，从这个心性本源衍生出无穷无尽的妙用啊，这就是我们现前一念的奇妙的心性在这个心性当中本来具足，不假他求。六祖慧能开悟讲何其自信本来具足，就是谈这个事情一切法都不是在外面求到的，我们心这个一切功德都在我们自信里面完整具足的，不需要到外面去求。好，从这个我们这个明心见性呢直指人心呢，我们人心就是众生心，众生就是生灭的污染的，但是众生的心，凡夫的心，它具足如来藏的全体的体相用，这就是我们的信德之佛，或者叫自信天真佛。所以叫如来藏，如来是藏如来的信德藏在我们的烦恼里面，叫如来藏所以这个马明菩萨说大信起信论谈一心二门呢心真如门就是谈我们如来藏的体相用心生灭门就是谈一这个缘起，现在是染缘，一念无明形成的涅世的心。所以一心当中具足觉意和不觉之意，觉意就是生灭心里面的如来藏，不觉意就是生灭由于一念无明显现的涅世的心，这是不觉这个涅世的心它就是攀缘呢分别呀所以攀缘分别爱真是是非邪恶都是众生的这个分别心里面出来的。好，但是我们当下体认这个我们分别心攀缘心实际上当体就是如来的这个真如妙觉之体。这个《楞严经》就是谈前四卷都谈这个问题七祖真心十番显见指点六根六尘五蕴七大都是如来藏心但我们业力凡夫颠倒，不知道舍施用根，都以这个攀缘心为自心之相就无量劫轮回的根本不能处理所以当体要认证众生的生灭心当下有如来的平等法身，这就是如来藏这个要当下体认。如果我们能体认到限量体认到众生心即如来藏，我们全体的烦恼妄想全体都是真如自性，那就大彻大悟了好，请看下面。经文各依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十年，汝等众生 当信士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好，这经文啊，这些北方恒河沙数诸佛，个个与他所住持的刹土，这个齐国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了啊，这个很广袤的刹土啊，伸出广长舌相啊，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就是遍覆他所住持的所有的啊刹土面积啊，说真诚实在之言啊，汝等众生就是他这尊佛的一一佛的座下的弟子们呢啊，应当相信这啊这部经，就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个经题前面都已经啊说过啊。好，请看下面。经文，舍利佛下方世界有狮子佛，名文佛，名光佛，达摩佛，法传佛，持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书文，狮子者，如狮子伏群兽故。超文，狮子二义，一则狮子众兽中王，游行无畏，如佛凡圣独尊，出入三界自在无碍故。二则狮子一吼，百兽畏惧，如佛说法，天魔外道皆信服故。又无五种部，具四无畏，皆狮子意。好，这是经文啊，举出啊下方恒河沙诸佛了，分三个层面。第一，也是列出啊六尊佛的名号来显啊下方世界的诸佛之广多啊。第二，现象表征。第三，发言劝信啊。先看列名显广啊。佛又告尊者舍利佛，下方世界，下方世界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下面。我们有时候就觉得很懵了啊，下面不是地面吗？下面还有世界吗？啊，我们很难想象啊，但下面确实有世界啊。啊，我们这个世界的安立啊，先是由啊地轮啊，地轮下面是水轮，就地下水啊，水下面是风轮啊，风轮下面是金轮啊，金火相搏会起火啊，这个在下面就是空轮，就是虚空。虚空下面，那下面的世界，那在虚空下面就是下界的飞翔飞飞翔天啊，就是它的无色天啊啊，这个啊色啊，这个这个欲啊色界、无色界，还有欲界啊，欲界又有它下面的三界啊，所以下方世界。再从下面是也是重重无际的世界啊！啊，你看《法华经》，地涌菩萨，当佛说完《法华经》之后，他方世界菩萨啊，听说《法华经》这么甚妙，都发愿要在这个世界护持《法华经》。释迦牟尼佛说啊，侄子不需你们护持啊，我这个世界就有很多菩萨啊，会啊曾经发愿护持这个《法华经》啊。这一说完，地面啊，这个像地动山摇啊，从地下涌出了无量无边的菩萨摩诃萨，他们都住在我们的地下啊。 所以我们这些祖师大德赞叹，比如寒山大师赞叹，这个莲池大师一生自利利他德业这么丰盛，对一般人说自利都很难，那么莲池大师还做了这么多利益众生的事情，功德巍巍呀，那他不是极乐世界来的菩萨，大概也属于地涌菩萨之意吧。都会这样站的啊，所以下面有我们的下方有很多世界啊。这个据说苏联有一个地质学家，他在60年代就打井啊，钻探到10000多米的时候，忽然听到地下有那个声音啊传出来啊，那声音都是很恐怖的声音啊。这个大概是挖到了地狱了啊，地狱。所以这个苏联人也是奉行唯物主义嘛，他们就觉得这太奇怪了，太匪夷所思了，怎么可能这个10000多米地下会传着声音啊？所以这些天外有天，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打开心量看阿弥陀经，我们心量就会打开，我们就知道啊，东南西北上下都有无量无边的世界啊，这些世界呢不是虚空的，乃是有诸佛在那里住持讲经说法啊。首先就说呢，一尊佛叫狮子佛啊，这个狮子就比喻的说法，说这尊佛就像狮子王一样，能够吹拂群兽啊。狮子有两个意思，第一是狮子是众兽之王，狮子它的身体非常强壮啊，很有力量，很威猛。你看，常常用那个狮子头。居地狮子来表明那种凶猛啊，它发出的声音非常雄伟呀，震动啊，这个力量能够降服种种野兽，所以这个它有力量感，所以就游心无畏啊，走在哪里没有畏惧啊。所以你看尼采的哲学啊，他讲超人哲学啊，常常用狮子都来比况，说我的超人啊，就像狮子在旷野里面啊单独行走，很有力量。你看那些野兔子野鸡都是成群结队的啊，唯有狮子是单独行走的啊，表明他作为强者的这样的力量感，同时也表明强者的孤独感了，他有点这个，总之他忧心无畏啊，用这个来比况佛，这个狮子佛在一切九法界众生当中为佛独尊，他能够出三界，也能够随大悲愿力进入三界，游戏神通，自在无碍。第二个意思就是狮子发出的声音啊，百兽畏惧啊。据说狮子发出的声音发出来，那个很多野兽的大脑都会裂开啊，它有这种力量用这个来比喻这尊佛讲经说法呀啊，他从一轮显出的身体的神通。用口轮说大乘的妙法众生都能够相信天魔外道也都能够信服。用这个狮子佛狮子来表明他的无畏就没有五种部位。五种部位，这是指佛成就的18不共法，其中有一颗就离开五种部位。五种部位说一说，第一是不活部位，就是一个切证了诸法实相的人就离开这种 这个部位。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切正主法实相的，我们这些业力凡夫都有这五种部位。佛离开了，这五种部位，第一是不活，不活位，就是人都有贪生怕死的本能，都想活嘛，好死不能歹活呀，活着就好，但是常常因为他对活，对生命有很强的执着，很眷恋，所以他当然同时就害怕不能活下去，他就有这种害怕。那为这个不能害怕不能活，他就得要采取一些方法哟。他对于这个不能活着，他有一种不安，有一种担忧，他就想办法呢，就要让自己活下去，活得很滋润，那就怎么办呢？为什么他要积累钱财啊？储蓄啊，买房子啊，要置很多的东西啊，他都是这种害怕不能活下去的恐惧驱使了他要存很多钱，到时候就没有办法了，活不下去了啊。特别是中国人这个存钱欲极高啊，这个现在这个网上传一个美国人娶了中国的老婆，他谈他的感受啊，说娶了中国的老婆就等于娶了他一家人啊，这个老婆就把他的小姨子、他的父母啊全都弄过来了，这些中国人就有一些生活方式，他们可能跟他有文化上的差异嘛，一有钱就想着存，一有钱就买房子，买了一栋还要去买一栋啊，现在我们中国人确实对这个不活畏惧还是很明显啊。第二是恶门，恶名位部位，恶名就是每都想追求好的名声，当下他就害怕别人诽谤讥讽这个希望保持自己的名誉，这叫恶名位。第三是死位就这个害怕自己这个夭折死亡恶道会，就是害怕自己进入三恶道现在确实很多人不信因果，不信轮回这个无所畏惧做了很多坏事，所以潜意识里面他肯定有这种害怕呀你说他的说人死得灭，理论上他常说，但是到临死的时候他还会想，会不会真有六道啊，真有六道那麻烦呢，我没有做几件好事啊，那到三恶道去大概是我必然去的地方了，他就有这种三恶道，堕到三恶道的恐惧。那一个持戒的人他没有这种恐惧那个很有把握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如果他没碰到念佛法门，他至少说我升到人天道，他也会比较有信心所以业力凡夫有恶道位。第五就是有大众威德位，就是他没有自信心很羞怯在众人面前呢他很害怕你常常会看到有些人叫他上个台讲话，他害怕极了，很紧张这个紧张在发抖，然后思想一紧张，这个上句不知道下句怎么讲，卡住了然后脸红红的全身出大汗，他就是这个大众威德畏惧那从因果的角度来看，一般那些这个持戒不那么好的人 啊，喜欢玩那些啊阴谋诡计的人，玩的他认为天衣无缝的人，他转身都一般都有啊大众威德畏惧啊这个特点。好，那佛是像狮子佛就没有这五种部位了，而且具足四种无畏。这四无畏是从讲经说法来说的，这个自己证的一切智无有畏惧，这是从他的智德来说，说自己离开断除一切烦恼，说这个无有畏惧，这个。对讲经说法断大家的疑惑啊，说藏道法啊无有畏惧。第四是说出离之道无有畏惧。所以前面两种无畏是从自利的角度来谈，后面两种畏惧是从利他的角度来谈啊，这些都是狮子佛内在的意识了。好，请看下面。书文明文者思欲同前，超文前明文光前明文光今无光智，明文者德，光者愚，虽无其欲，不亦其德。书文明光者，明如日光，无所不披，亦可并称以明显光痴故。超文如光亦同上，明显者如阿弥陀佛，名称普文十方三世无不沾念故。光痴者如阿弥陀佛，光明普照十方三世无所障碍故。好，这是明文佛。前面有明文光佛啊，现在这个明文就是明称普文啊。那个如果前面加的明文光，表明这个明称普文就像光明远照啊。现在这尊佛没有光字啊，也就代表明文呢。明就是让众生听到他的明，能够思维他明内具的德这个光是一个比喻，虽然这尊佛没有这个比喻，但是跟这个明文光佛的德也没有两样。好，那明光佛就是他的名称名号就像日光遍照一切处一切众生无不被他的名号光明所披，这就是以这个名号彰显光明之盛来表明。好，这个就来比况一下阿弥陀佛明光明号显彰，光是表他的智慧，就是他的名号的光，也就是他智慧的光，智慧随着他的名号变在什么字变到什么地方，这个智慧的光明也能变到什么地方。 比如阿弥陀佛，它的名称普文，十方法界知名度最高的是阿弥陀佛，是由于他用有意愿来让十方诸佛来宣扬赞叹他名号的功德，十方诸佛都成了阿弥陀佛名号功德的传播者，所以十方三世一切世界一切众生无不瞻仰细念阿弥陀佛的名号。这是指名称显彰，在这个光表明光明至圣光明至圣是一个光明和名号的同源性，就是这个光是阿弥陀佛正道的法性光，这法性光无形无相，怎么使这个无形无相的法性的光明让众生接纳呢？所以他就找到了一个名号的载体，所以阿弥陀佛比他就把他内证的光明的德能就凝聚在这个名号里面，那内聚的是无量光的德能，所以把它概述为十二光如来，无量光啊，无边光啊，阎王光啊，智慧光啊，欢喜光啊，清净光啊，乃至超日月光啊，这无量就叫十二光如来，那这个光跟名号就产生了一个密切的这种关系，有光明的地方，有阿弥陀佛光明照耀的地方，就有名号，有名号的地方就有光明，所以名和光都变现出同时具备所以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光明功德，而且这个光明有对治我们烦恼的德用，比如说无边光就是对治我们知见上的偏颇，那我们边就是边界呢，空有啊，断常啊，这些边界。那么如果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无边光，就能得到离开边界的中道的正见。清净光佛，我们内心充满着贪欲淫欲至圣的时候，你念清净光佛，清净光佛的这个功德就在阿弥陀佛名号里面，就能对治淫欲欢喜光佛就能对治嗔恨智慧光佛就能对治愚痴它都有一种对治的能力功能在里面，这都是阿弥陀佛建立名号然后显发他的光明德用对应我们救度的众生而施设的一一对应，非常巧妙的那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明普照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刹不仅是十方微尘世佛刹，乃至过去现在未来无量的世界都能普照，所以这就叫三世，十方三世。为什么要把三世说出来？说明所证到的这个名号是实相的功德，光明也是实相的功德，实相超越空间就横遍十方，实相是超越时间就数穷三际所以谈用十方三世，实际上是表明这个实相的妙用那这尊佛也像阿弥陀佛一样切证了这个名号光明横遍十方数穷三际无有障碍无所障碍，就是阿弥陀佛又叫无碍光 无碍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障碍这个光明的遍照的，就不像我们业力感召的太阳的光、月亮光，它有障碍啊，有一座山就把它障碍住了啊，有个铁屋子障碍住了啊，甚至啊一个手掌也把它障碍住了，那这是有无相的障碍啊，还有无形的烦恼的障碍啊。那阿弥陀佛的光啊，就像这尊佛的光啊，能够冲破一切物质上的障碍啊，铁围山呐、高山峻岭呐、遮盖物啊，灭障碍。那尤其是一切众生的烦恼，也障碍不了。我们从地藏经看，众生的业力能生巨海，能障圣道。能障圣道，就是这烦恼能够障碍佛的圣教，让我们第一听闻不到，业障重的人听不到佛法啊。第二，即便听到了，也听不懂，不能产生信心啊。或者有点小信心，但是一修行障碍重重啊，这都是障碍业障啊。那这个成就了名称和光明的这尊佛，就能对治一切障碍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念佛是闻陀法门，就在于阿弥陀佛的无碍光来加庇我们啊，让我们内在的烦恼魔这个五阴魔以及外面的天魔都不能障碍啊，使我们在菩提道上一帆风顺啊，这就是明光佛的意思。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愿以
是佛。